凤姐就止步稍后，听他二人回些什么。贾蓉先回报说，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，老爷们已经议定了，从东边一带啊，就是贾府的东边一带，借着东府里花园起，转至北边，一共丈量准了3里半大这么一块土地，可以盖一个省亲别院，就是后来的大观园啊。所以土地已经量出来了，然后已经传人去画图样去了啊，就怎么盖，哪里盖什么，明日就可以出来，这个图就可以出来。那叔叔才回家，未免劳乏，不用过我们那边去，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。因为贾琏本来要过去跟贾政商量这个盖省亲别墅的事，因为贾元春是贾政的大女儿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省亲别墅贾政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的人。可是现在贾政回来，就叫贾蓉回来告诉说土地已经量好了，那已经去画图了，明天就决定，所以这个事情你就不用再来了啊，不用再来谈，那他已经有点累，想要休息了。那贾琏就笑着忙说，多谢大爷费心体谅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好，你注意一下，贾琏跟贾蓉讲话，贾蓉是晚辈对不对，可他用的大爷是讲贾政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因为贾蓉是替贾政传话，所以贾蓉虽然是晚辈，可是他传的话的传话的人是贾政，所以这个时候贾琏要很礼貌的说，多谢大爷费心体谅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因为他本来正要去找贾政，这种是我们现在看《红楼梦》常常年轻的朋友比较不容易懂的地方啊，因为就是传话的人他的身份是代表贾政，所以贾琏必须用很礼貌的方法去回答，就是表示对贾政的这个尊敬。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，盖造也容易啊，就觉得这样最好。因为像刚才讲吴贵妃他们要到城外再去找土地更麻烦了，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贾家附近的土地盖这个省亲别墅，所以将来来往也比较容易。所以贾琏这个时候是跟贾蓉讲啊，就是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，盖造起来也容易，如果采置别处的地方那更费事了，且倒不成体统。那不成体统是说，这个娘娘本来是要回家省亲的，结果又在外面，比如说好像在大饭店包了一个房间，然后到那边去省亲，也失去了那个省亲的意义，所以觉得应该是在家里，本来就应该回来重享天伦之乐，所以觉得应该是在自己家里，所以他就觉得贾政这个决定是非常好的，你回去说这样很好，如果老爷们还要改权杖大爷建祖，就是就希望贾政能够好好的决定了，就万不可另寻地方，那很可能家里当时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，那么贾珍啊贾赦可能有别的地方说，哎，我们外面也有土地啊，我们另外盖一个房子啊，可也许更豪华一点。那贾琏就觉得这个决定是最好的，明日一早我给大爷去请安，那么再议细化。好，这件事办完了，所以贾蓉忙应几个事啊，就这个事情办完，然后接着就是贾强报告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草字辈的都是年轻的，已经在外面开始办事，可他们必须要回报贾琏，这玉字辈的啊，就是玉字辈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像经理的这一类，然后草字辈在执行啊，所以贾强就走前面来说，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到姑苏，到苏州去聘教习，聘那个音乐方面的人才啊，教习古代也叫教坊，就是这种搞音乐的弹奏音乐的这方面的人，还要采买女孩子，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啊。这些行头这个字有时也有人念行头，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混杂了，就是在所有的戏班子里面的这些道具或者衣服都叫行头或者行头啊，都可以，两个都可以用。那大爷派了侄儿啊，就派贾强带领着来管家啊，就是来生或者来旺两个儿子，还有单聘人不顾休两个清客相公。大家注意一下，《红楼梦》里面作者最不喜欢的人都是用这种奇怪的名字啊，单聘人，记不记得这个人出来过，叫单骗人，就是到处骗人的意思。不顾休就是不顾脸面羞耻的不顾休，因为作者很奇怪，他一直很讨厌贾家养的那一批清客，就也不做什么事情，每天就在那边讲一些奉承的拍马屁的好话的这种人，就说单聘人不顾休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，所以命我来见叔叔。所以贾强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，他大概第一次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，就是要去采买女孩子办教习。那贾琏听了就把贾强打量了打量，就是看了一下，从上看了一看，就说你能在这一行吗？ 他说你可以办这个事吗？到江南去这么久，然后要去 买女孩子，买教习，请教习，还要置办所有乐器，这个事虽然 不算太大，里头大有长业啊，长业就是舞弊回扣 commission 这种问题，就是你要去买女孩子，这里面大概都要有一些暗盘啊这些东西，所以你到底能不能办这个事？那贾强就笑着说，只好学习着办罢了啊，就说过去没有办过，那希望自己有这个机会学习。你注意一下，贾强其实还没有接到这个工作，给不给这个工作要看贾琏。啊，要看贾琏。可是你看到下面的动作，就是贾蓉跟贾强非常好，所以贾蓉在旁边灯影下就悄悄地拉凤姐的衣襟。有没有发现凤姐本来不是要走吗？就留下来听听他们在讲什么话。然后凤姐就懂了，凤姐会意，就笑着说：“你也太操心了。”好，这是跟丈夫讲，对不对？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？就说人家已经决定，贾珍已经决定了。你又怕他不在行了，谁都是在行的，孩子们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，那其实是替贾强讲话啊，就说你就派他去吧，本来不过是个做道齐，道齐啊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张故宫博物院的画，就是那个忽必烈的元世祖出猎图，那个画里面有一些前面在皇帝前面拿着那个大的那个毛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叫道齐，就是其实原来是游牧民族用的，就是作为首领领袖的一个标志的那个东西叫做道齐啊，叫做道齐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。哎呀，其实我们贾家派贾强去，派这些人去，也不过就是那个标志而已。那真正要采买这些人，底下有办事的人，有这些管家办事的人去办，那他只是监督而已，啊，就是道齐，所以他只是一个棋子。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、汇经济去呢？就是真正讲价钱、汇经济是有其他底下的人去处理，所以他只是贾家派去的一个监督者。依我说就很好，好，贾琏就听了。有没有发现贾琏从端菜给赵妈妈开始就挨骂，就一路下来就是不会做事的，那现在他也完全听王熙凤的，他那贾琏就说自然是这样，并不是我驳回，少不得替他算计算计，他替自己找一个台阶说，哎，我也不是不要他做，只是要他小心就是了，可是已经表示答应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的主宰的强势到什么程度，就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凤姐说了才算，啊，她都是她在做决定，所以她就问说：“这一项银子动哪一处？”好，贾琏有一点想要考一下贾强，说：“那你要去请教习，要去采买这些女孩子办乐器，这个银子从哪里出？”那贾强说：“刚才也谈到这里了。”那赖爷爷说：“不用，就是赖大啊，他们家的管家。”赖爷爷说：“不用从京里带去，就说钱不用带去，因为江南的甄家。”收了他们50,000银子，所以你看到这些家族都有银钱来往，都有银钱，所以在江南的甄家收着他们50,000的银子，明天写一张书信汇票，就是你写一张支票，就开一张支票就可以，我们带去先支30,000，那么剩下的20,000还存在甄家，那等置办花烛彩灯各色的帘笼帐幔使费，就是30,000可能拿来买这些女孩子，买这些乐器，那另外20,000可能留下来，将来还要买蜡烛啊、花灯啊、彩灯啊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贵妃要回来省亲，这是大事情啊，所以你看他钱这样花，所以贾琏就点头说这个主意好啊，就说不用从家里面再支出了，就把存在甄家的那50,000拿来做采买，所以大概这个花费是惊人的，就这个省亲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50,000银子花下去，光是一个乐团的问题，那光是房子的以后的动工这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凤姐就好，你看到凤姐又处理另外第二个事情了，有没有看到凤姐忙向贾强道，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的人，你就带他们去办，这个便宜了你呢，因为他帮了贾强，对不对？因为贾强刚才还不知道接不接到这个工作，所以他就贾蓉拉了他袖子，所以他就跟贾琏说你就让他做吧，可现在他立刻就说我有两个人你带去吧，有两个妥当的人要带去，他连面都没有见过，可是这种推荐实在其实蛮可怕的，就是人情的关系，哇，完全是人情，可事实上王熙凤连那两个人名字叫什么面也没有见过，所以他说我有两个妥当的人在行的人，你看他还说在行， 因为那两个人到底做什么他也不知道。我有两个在行妥当的人，你就带他们去办，这个便宜了你呢。贾强忙陪笑着说，你看贾强也是聪明人，我正要跟婶婶讨两个人呢，这可巧了。当然是奉承，你可以看到说他不要让王熙凤觉得我硬塞两个人给你用，他说我本来就要跟婶婶讨两个人来用，这种就是聪明的人。所以贾强后来也是一个蛮被看重在贾家的一个人物，就是他伶俐啊，灵巧。因为我们前面大家记不记得，这些都有来龙去脉，就贾强父母双亡，寄养在贾珍家里，所以这种出身他特别小心，没有一个支持他的这个硬的背景，所以他会自己特别伶俐，特别小心啊，特别讨好。然后他就说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，这可巧了，就问说名字叫什么，我登记下来，我去就把他们叫来用。那赵凤姐就问赵妈妈，你看那个赵妈妈最有趣，赵妈妈已经听呆了话，她不晓得在讲她儿子，就她自己刚才明明请了说我这两个儿子没工作，你要不要帮忙，可是现在已经帮她忙，她竟然搞不清楚，就赵妈妈已经听呆了。所以平儿就笑着就推她，她才醒过来，然后忙说一个叫赵天良，一个叫赵天栋啊，名字也取得好，就只有这种人家会取栋梁这种字，可是两个都失业，一个栋一个梁都在失业。所以这些其实是作者非常风趣的地方，就是看到那种平凡的小市民小人物，然后找不到工作做，然后凤姐只要稍微动动手小手指，事情都处理好。可是有没有感觉到凤姐的厉害，就是这个脑筋还可以转得这么快，就是刚才吃饭时候的那个事她还记住，她自己还要走要去见王夫人，她就停下来，一停下来两个事情都办成。好，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说，哇，这个女人真是不得了，今天大概应该是所有的企业要抢着用的这个总经理人物。